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最近这几天呢天气都不是很好，今天呢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呢，今天上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到宜兰地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气象署呢针对基隆北海岸跟宜兰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哈。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你不带伞应该是不太可能这个走在路上的啦啊。台北地区呢的确又冷又湿啊。今天在平地测到的温度呢，台北最低温是 12.7 度哈。已经相当接近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了。而且呢这个气象专家也提醒哦，这个礼拜有两波的冷空气哈要来南下哦。低温甚至可能会降到8度以下哦，大家有心理准备哦。3月12号之后呢有另外一波冷气团或强烈大陆冷气团要南下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保暖了哈。那今天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是12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17度，白天温度稍微上升一点点，但是呢高温也只有14到16度啊。这是台湾的地方，那其他地区呢也只有18到20度，高频呢可以稍微高一点点，22到23度啊。都不是太高的温度啊，所以保暖一定要做好啊。而且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下雨一定要带的雨具哈，不要着凉了。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哈。昨天天气就不好，昨天坦白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一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天气不好啊，股市又大跌，最令大家伤心的呢应该还是昨天晚上的棒球赛啊。经典赛呢，昨天韩国以7-2击败澳洲哈，确定韩国可以晋级8强。不过这也代表着台湾呢这次呢中华队无法晋级本届的经典赛的前8强啊。好可惜哈。昨天呢有朋友说哈，我们这个球迷们齁，真的也蛮精神错乱了。前两天台湾跟韩国打的时候呢，我们呢一致的当然是希望韩国输我们嘛，对不对？可是才隔一天呢又希望韩国打赢这个球赛。好，那昨天当然很多人呢这个球赛开始已经下班了，或者是在下班途中，所以盯着你的手机啊电脑啦齁，还有电视台观赏这场韩国对澳洲的比赛齁。那最后呢是在这个韩国取得7-2领先之后呢，应该就是晋级八强的非常有利的位置哈。如果哈他们在进行攻打第8分的话，反而 会让台湾晋级前八强齁。所以呢他们的打者叫文宝锦呢选择齁不挥棒遭到三振齁。好，那这个举动呢好像也让台湾的网友们呢非常的不开心齁，许多人到他的 IG 去留言齁，质疑说他没有运动家的精神，甚至呢口出恶言哦，做出人身攻击哦，这件事情呢也让韩国的媒体呢直言说台湾球迷的水准甚至比未能晋级八强的中华队水准更加低下。这听起来是蛮刺耳的一句话，不过呢我觉得大家真的也是太疯狂了啦啊、哦、真的要冷静了啊、哦、你想想看嘛齁，换作是中华队站在韩国的那个位置，你说有可能会去争取第八分然后让别人晋级的机会吗？可能也不会吧齁。所以呢这的确就是策略的运用了齁。这个球场上面要比实力，也要比运气齁，然后呢也要比策略嘛齁。你说韩国队既然有机会要晋级前八强，他们在策略上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嘛齁。我觉得不管换了哪一队可能都会有同样的逻辑思考。所以呢真的我们的球迷们齁伤心归伤心了，但是呢真的不能够做出这么不理性的动作齁，这会让外国人呢把这个台湾呢视为无理的一群人啊、哦、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好事啊、哦、所以请大家保持冷静哦，那我们就下次再努力了齁、哦、我们现在没办法晋级前八强了嘛齁、哦、好，那这个天我相信啊、哦、晚上呢很多球迷们齁、哦、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啊、哦、心情蛮低落的，所以我说昨天是黑色星期一嘛齁、哦、股市又大跌，待会再来跟大家讲股市的状况啊、哦、但是呢如果你有投资的话呢时间这个再过一段时间齁，就是中华队输了之后呢再去看美国盘的话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心情也会更差齁，因为呢昨天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早盘一度下跌超过800点可是你今天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齁这个猪羊变色了，没有错，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真的是经历了三温暖的行情，最后呢是全面的收高。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收盘情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5%， 上涨了 239.25 点，收在 47,740.80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83%， 上了 55.97 点，收在 6,795.9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1.38%， 涨了 308.27 点，收在 22,695.9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不错哦，涨了 3.93%， 接近 4% 的涨幅哦，涨点是 295.66 点，收在 7810.40 点。所以大家听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应该就会联想到今天台股应该表现不错哈。的确今天台股呢开盘呢就目前涨了900多点哦，其实昨天的夜盘的台指这个期货呢就涨了1500点，但今天货的部分呢目前是涨了920点齁，这个加油啦齁，看能不能再继续涨齁。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呢又经历这个三温暖的行情呢？一开始当然还是因为美伊的战事的状况齁，这个非常的紧张齁，所以呢股市既然还是下跌的齁。但是呢随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发表了谈话齁，他怎么说呢从他的谈话里面呢他好像透露着说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事在不久的将来呢渴望结束齁。那这句话呢当然啊就激励了这个股市的表现，大家认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表示战争的这个阴霾呢可以解除了齁。不过川普说虽然不太可能在本周内落幕，但整体行动进度已经超前了齁。同时呢川普宣布要考虑放宽部分石油的相关的制裁，并且由美国的海军护航邮轮通过荷姆兹海峡以稳定能源市场齁。 那他在礼拜一的记者会上面指出，如果说伊朗呢试图要阻断全球的石油供应的话呢，美方将会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好，嗯，好，那川普的话你要怎么解读呢？昨天市长解读是说，哦，战事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哈。但坦白说，姐夫没有那么乐观。我说过了哈，这场仗一旦开打的话呢，就是个没完没了的仗，只是怎么打，打得激不激烈的问题啊。那现在看起来美国当然是占上风了哈。嗯，可是接下来呢，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有什么样的反击呢？这个我们就不能够预料了哈。而且川普本来也是一个不可以预料的人了啊。虽然他昨天讲了说，哦，战争可能会马上结束哦，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能够过于乐观就是了哈。怎么说呢？因为呢，伊朗部分呢，他们似乎呢并没有要认输的感觉哈。因为呢，他们的革命卫队礼拜一的时候发表最新的声明，这个声明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任何阿拉伯或者是欧洲的国家将跟美国跟以色列大使馆来这个驱逐出境哈，将他们的大使驱逐出境，意思就是要断交了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欧洲啦、美国啦啊，应该是说，你如果是阿拉伯国家跟欧洲国家跟美国想要断交的话，哎，你们的船就可以在，对不起哈，这个天气一变哈，真的喉咙就作怪哈，不好意思，好。那刚刚讲说伊朗发表的声明是说呢，跟美国断交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都可以在荷姆兹海峡自由的来通行哈。所以你看他这样的声明有要跟美国和解的感觉吗哈？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美国说战争即将结束，你要结束搞不好伊朗还不让你结束呢啊。啊，所以啊，这个战争哈真的没办法预料哈，什么时候结束，只有这个于战国知道啊，还有天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保持一点警戒哈，不要这个觉得说好像一切都没问题了，这个可以这个大举的投资啊，我觉得倒不必这么想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哈，四大指数都上涨。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当然了哈，像大家关心的科技的五巨头呢，普遍都是收高。Meta、脸书、苹果，还有Alphabet、微软呢，跟亚马逊都是上涨。然后其中呢，涨幅比较大的是 Alphabet， 涨了 2.7%。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涨幅超过 3%， 大家可想而知相关的成分股，比如说像超微 MD 呢，还有美光呢，都涨了 5% 以上哦。那博通还有应用材料呢，也涨了超过 4%。 至于辉达的部分则涨了 2.72%。 我们在美国挂的台积电的 ADR 涨了 2.89%， 日月光上涨了 2.56%， 联电也是上涨了 1.35%、哦、所以看起来呢，好像是半导体类股呢又恢复了元气就是了。那昨天半导体类股呢涨幅比其他的指数来得大呢，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有关系哦，那就是呢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又讲话了哈。他讲什么呢？他说呢这个黄仁勋哦，在摩根斯坦利的科技大会上面呢，直接对DRAM 的制造商喊话说，你们尽管去给我盖这个记忆体的工厂，你们新增了多少产能我辉达都吃下来，都会买单。表示说什么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仍然在快速的增长当中，在扩充当中。所以他这句话呢也让很多投资人吃下定心丸。因为最近的这个 DRAM 的体的股价的涨跌真的蛮惊人的哈，你这个心脏真的要大颗才能够承受哈。那他这句话呢，基本上为这个 DRAM 的相关的基本需求呢，等于是背书了哈。所以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才能够涨得那么的强势哈。好，这个是美国股市的部分。那昨天在金融市场呢，坦白说哈，最激烈的还不是股市哈，最激烈的是油价。到底怎么个激烈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
像每天都擦过的样子，悬在里面对看着的我们，沉默依然固执。我想成为的一直都是完美的我们的一份子，怎么疲于计算却依然逃不开心里的瑕疵。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原来相爱的终点是做人质。你问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渴望着你原本的样子。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可能我才是我最不能控制。你问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明明都成为了期待的样子。计算却依然逃不开心里的瑕疵。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原来相爱的终点是何人知。你问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明明渴望着你原本的样子。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眼影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哈克民宿就是新款带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哈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哈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帮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直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呢，有跟大家提到昨天的美国股市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由黑翻红，而且呢翻红的幅度还蛮大的，但是呢这个最激烈的还不是在美国股市最激烈是油价齁。昨天下午呢，姐夫去参加一场记者会那记者会上面呢刚好呢这个经理人呢也提到了这个油价的，所以那时候就看了当时的亚洲盘的油价齁，就看了那时候油价呢已经冲到了120块美元每桶的这个价位齁。那昨天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高曾经冲到 119.5 美元每桶最后收盘的时候呢只有上 6.27 美元，涨幅是 6.8%， 来到每桶 98.96 美元，并没有突破100美元的这个关卡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3.87 美元，涨幅是 4.3%， 收在每桶 94.77 美元。两个油价都是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齁，所以昨天的油价的震荡幅度真的是蛮大的那为什么油高点滑落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呢说出了似乎呢这个让美伊军事有缓解的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呢让油价呢就由这个港呢回落，不过还是上涨了毕竟这个油价呢还是跟战事息息相关，现在战事什么时候会来结束呢并不知道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在石油的供应面上面呢会出现紧张的情况所以现在大家也很关心接下来产油国家的动态就是了哈。那在 OPEC 成员国里面，包括阿联啦、伊拉克、科威特跟卡达呢，也在同步的减产哈。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也是一样开始减产啊。原因倒不是说为了油价，而是因为他们很怕海运受到这个阻碍哈。那他们储油空间都有限如果一直是又没办法运出去，那没地方储油所以只好减产了齁。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油价呢又去了攀高所以这个都是循环的一个效果必须要特别去留意就是了那当然了齁，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呢，除了原油之外，天然气的运送呢也是出现的问题如果供应中断的话这个影响这就是全球的影响了齁，不是只有油价的影响了这个油价上涨齁，像航空业用油那么凶的一个行业的话他们的获利呢一定会被压缩齁，他们成本大增嘛齁，所以最近呢航空类股齁全世界都一样都是出现重挫的局面齁那市场担心呢会有旅游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可能也会暂停一些旅游这也会让这个航空公司呢雪上加霜就停飞一些飞机总之油价上涨呢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都不是好事就是那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台湾的部分大家很关心我们会不会有断油断气的情况呢我们的主管单位呢经济部是出来喊话了经济部长龚明鑫呢昨天表示说断气是不可能的哇这话讲得蛮斩钉截铁的他说美伊战争影响呢三四月有22艘的天然气船呢中油都已经找到了20艘的替代的剩下的两艘呢在本周之内也能够找齐，也就是说我们的运送都没有问题啦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四月份发电呢会按照原来的规划，不必因为这个我们买不到油或者油的供应比较吃紧的情况去烧煤那这个礼拜本来我们去加油的时候呢可能本来要涨3块的后来呢我们的主管机关也说可以涨，但是涨幅不能那么大所以稍微的有这个抑制的一个石油的我们加油的油价稍微 抑制没有涨那么多就是了哈。那其实现在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当然就是油价如果在涨哈，你接下来就会看到说啊，很多的店家就说啊，我们的这个成本又增加了哈，我们又要涨价了哈，那之前降价为什么都没有反应呢？哦，每次涨价都反应，说啊，对要喊涨价的这些商家，我没有这个就是不开心，但是呢，我也没有要支持哈，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讲到你，如果当时你的这个成本降价的时候，你有随之调降的话，我会很想继续去跟你做交易。但没有的话呢，你这个用各种什么成本增加的理由哈，要来增加这个售价，我都这个觉得这就是有点这个趁火打劫吧，我真的只能这么说了啦。好，好，那所以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要以稳定物价啊，为主了哈。我们的经济部长龚明鑫也这么说了，所以包括天然气还有桶装瓦斯的售价呢，他们尽量会去稳定啊。油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由中油吸收大部分的涨幅啊。那接下来当然了，这个我们无法预测是不是油价还继续涨，暂时是不是还继续啊。总之呢，我们的政府很重要的就是要这个稳定物价哈，这个真的要做好哈，不要又让大家再次经历这个通膨的这个可怕的情况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那其实呢，在全球哈，大家呢对这个油价也是蛮这个关心啊，因为它影响到的其实不是只有光是石油本身啊，相关的比如说塑化的产业呢，当然也因为原物料的供应啊，还有运费飙涨哈，等等原因呢，所以让很多塑化产品呢，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就陆续传出停止报价了，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报嘛，哈。好，那如果接下去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的话呢，可能就会对这些塑化产品的生产呢，增添非常多不稳定的变数就是了，哈。那相关的业者要涨价呢，大概也是势在必行，但怎么涨？现在都不知道啊。那接下来呢，涨价之后会不会影响到需求呢？这也很难说啊。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光是油价这件事影响层面就蛮大的哈。我们必须要持续的观察整个每一战事的状况哈，随时做好因应就是了哈。我们能够因应的就是在我们的荷包上面呢，我们投资上面呢，选择标的物要小心就是了哈。好，这个油价已经到了每桶100元以上的话呢，这个真的就要小心了。过去呢，这个油价呢透过100元之后哈，通膨的余力就真的很明显的上升了哈。好吧，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在昨天川普总统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说，对伊朗的战争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句话一出来呢，缓和了投资人对中东冲突可能长期化的忧虑啊，所以美元的这种避险需求呢就下降了。于是这个兑换六种美元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尾盘就是下跌了哈，来到 98.7 啊。这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163美元哈，美元对日元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66 日元。除了昨天之外，近期的美元呢反弹的非常的明显哈，所以其他的货币呢就面临了贬值的压力。比如说像台币也是，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昨天台币也是蛮精彩的了。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战事开打，油价在涨，但是呢金价最近倒是有点点小反常。过去这种军事情况紧张的时候呢，